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刘备难过的说，袁植也就是徐庶走了之后，他就要到山陵里边隐居去了。徐庶说，我能帮助将军建功立业，全凭我这颗心。现在由于母亲被囚禁，我的心已经乱了，就是我不走，对将军也没有什么用处。将军，你应该另外访求贤人辅佐，以建立不朽的功业，怎么能这样灰心呢？刘备说，天下的贤士再不会有超出先生的。徐庶说，啊，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，哪里能受得起这样的称赞呢？徐庶临行之前又对众位将军说，众位将军，希望大家都能尽心极力地辅助皇叔，可不要像我这样半途而废呀。众位将军听了，心里边是又感动又难过。刘备舍不得徐庶，他是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徐庶说，将军不要远送，送客千里终有一别。刘备拉住徐庶的手说，先生走了之后，我们俩天南地北，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？说完，刘备的眼泪就像雨点般的落了下来，徐庶也止不住流泪，他又安慰了刘备几句，只好难分难舍的告别了。刘备骑在马上，望着徐庶远去的背影，哭着说，袁植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当徐庶和他的随从人员已经拐过树林，再也望不见了，刘备用马鞭往前指着说，啊，我真想把这一片树林给砍了。大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问这是为什么。刘备说，啊，这片树林他挡住了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袁植了。刘备还在向远处望着，突然见徐庶又转过树林，骑马跑了回来。刘备是喜出望外，高兴地说，袁植你回来了，赶忙拍马迎了过去，问道，袁植你不走了吗？徐庶勒住了马说道，啊，主公，我的心绪太乱了，差点忘了一件大事，这附近有一位天下的奇才 住在襄阳城外20里地的隆中，将军快去请他吧。刘备说：元春，那就麻烦您把他给我请来吧。徐庶说：主公，这个人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，将军必须亲自去见他。如果能请到他，那就好像周文王得到了姜子牙，汉高祖得到了臧子房一样了。各位听客，姜子牙是何许人也呢？姜子牙是周朝的开国功臣，他隐居在渭水的旁边，周文王把他请去，后来在他的帮助之下灭了商朝，开创了周朝的天下。刘备这时候说：那他能赶得上先生您吗？徐庶说：好，这就如同烈马和麒麟，乌鸦和凤凰一样，我怎么敢和他相比呢？这个人常把自己比作是管仲和乐毅，依我看，管仲乐毅也赶不上他。他有惊天动地的才华，天下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了。刘备听了十分高兴，忙问道：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徐庶说：他是琅琊阳都人，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。孔明从小死了父亲，随着叔叔住在南阳，因为驻地的附近有个卧龙岗，他便自称是卧龙先生。现在他叔叔也死了，孔明便迁到隆中，和弟弟诸葛俊住在一块儿。将军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，还愁平定不了天下吗？各位听客，这管仲乐毅又是何人？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大政治家，他辅助了齐国的国君称霸天下。乐毅是战国时代燕国的上将军，他曾经率领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五国的大军攻打齐国，大破齐兵。这时候刘备又问道：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，伏龙、凤雏两人中得到一个就可以安定天下，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就是伏龙、凤雏吗？许庶说：凤雏是襄阳的庞统，伏龙正是诸葛孔明啊。刘备听了徐庶的这番话，立即精神大振，说道：啊，没有想到天下大贤就在眼前，我今天才知道伏龙凤雏这话的意思，要不是先生告诉我，我真是和瞎子差不多了。徐庶推荐了孔明，又和刘备告别，打马走了。刘备等徐庶走得看不见了，才领着众位将军返回新野。徐庶为了报答刘备对自己的情谊，他怕孔明不出来辅助刘备，又骑马到隆中来见孔明，把自己的心意说了。哪知孔明一听却很生气，一甩衣袖进了后屋。徐庶没有办法，只得上马向许昌进发。话说曹操在许昌听说许庶到了，忙叫荀彧、程昱等谋士们前去迎接。许庶进到相府拜见了曹操。曹操说： 先生，您是有名的贤士，怎么能给叛臣刘备去做事呢？徐庶说：丞相，我从小逃难在外，流落江湖，偶尔在新野认识了刘玄德，于是就交上了朋友。我的母亲在这里，多亏丞相关照，我非常感谢。曹操说：好，先生回来，正好早晚可以伺候您的老母亲，同时我也可以听到您的教诲了。徐庶又向曹操拜谢了一番，便出来去见自己的母亲。许庶的母亲见到了徐庶，大吃一惊啊，问道：儿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徐庶说：妈妈，我在新野得到了您的信，便连夜赶回来看望您。徐庶的母亲一听十分恼怒啊，拍着桌子骂道：呸，你这没有出息的小子，你出去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学业上能有进步，怎么反不如原先了呢？你不知道吗？曹操是个欺君的奸贼，刘玄德广行仁义，天下的人都尊敬他，你跟随着他也不辱没了这一生啊。可是您却凭着一封假信，也不好想象，就弃明投暗，你真愚蠢呐！你玷辱了祖宗的名声，白白在世上一场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？许庶被骂得跪在地上，抬不起头来。徐母骂完，就转身回后屋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里面服侍的人出来说：哎呀，不好啦，老夫人上吊吊死啦。徐庶听了慌忙跑进去救人，可是已经晚了，老夫人已经是死去了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